议吧，但是如果要我去对于 AI 进行定义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试图让电脑去做一系列的人类和动物可以做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说人类和动物的思维或者是大脑可以做的事情，我把动物加在了其中，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有一些动物是非常聪明的，而且它们的智慧与我们有一些不同，而且因为实际上有一些动物，尤其是一些昆虫，它们对于人工智能是至关重要的。我谈到人工智能的历史，我当时想要说，但是没有时间。有一个时候呢，机器人突然发生了改变，它不再是之前的一种机器人，也就是说坐在那儿思考世界，建立起自己的关于世界的模型，然后通过这一种架构去了解该做什么。他们从那个模式变成了另一种模式，它可以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去应对某一种环境，而且这就是昆虫的做法。实际上，这不仅仅是昆虫的做法，有些时候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当中，这一些具体的机器人的工程学的方法，实际上就是借鉴了昆虫的生理构造，或者是它的生理学，因此我把动物加在其中。那么从这儿呢，我们又可以谈到其他的一些事情。人工智能它一直持续到现在，使用计算的能力来了解自然，包括生命的自然构造。第二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为，比如说，有一些蚂蚁，它寻找方向的方法，我们看到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功能。这些新的出现的功能，对于工程学家或者是人工智能的学家是新的，但是对于生物学家并不新。有些时候，人工智能也使用这种蚂蚁的寻找方向的功能，在它们的构造当中，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。有些时候，人们说人工智能威胁到了人类，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说，人工智能威胁到了我们的西方的所谓的文明，也就是这种工业的文明，而且我认为这的确是如此，它确实是如此。我觉得它的确是威胁到了我们的一种文化，或者是残酷的来说，就是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。我们现在把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作为理所当然的，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讨论这一点，而且我觉得在这一领域可能出现了巨大的改变，而且我觉得会造成许多的政治的困难和社会的动荡，这一切都开始了，而英国脱欧就是其中的第一步，所以它并不是威胁到人类，而是威胁到了某一种文明，也许是如此吧。